当大家一起共修阅读白话佛法后，都会分享自己的感悟，恭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太过强调自己的优点，因为这样会引来魔考呢？
首先在分享比方说白话佛法当中，你可以尽量去从一个这个救度众生的这个位置上去帮助别人去讲，不要说自己怎么好怎么好，只能举一个例子两个例子，说我曾经怎么样，讲过去的，不要说我的理解我的理解，明白了吗？你这样的话太多的把自己的观点放在这个分享里边，可能会产生误导。而且在分享之前，先要跟菩萨讲，请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慈悲，今天我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请菩萨原谅，一定要讲。然后讲的当中要当心，不要过分的讲自己，这是对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在学佛的路上，由于我们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去上观自身因缘是否成熟，有时往往凭着自己的一时一股壮志雄心发心发愿去做一些事情，可是当自身没有能力和智慧去驾驭的时候，就会承受一定的果报。请师父慈悲开示，在不同的学佛阶段，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怎样才是真正的脚踏实地在人间学佛修心？
很难的，听得懂吗？你要记住了，修心很难的，你要用心啊。有什么方法？我问你，怎么样吃成一个胖子啊？一口一口吃，饭一口一口吃，经一口一口念，就是这么每天修行，每天修心，这样你才能成菩萨。你说有什么方法？没有什么特殊方法的，好好做人，众善奉行。
好，谢谢师父。
师父开示，修心修行要一起修，但是在同修中交流共修的时候，因为个人因缘境界不同，很多事情看事情就会有一些偏执。比如说一部分同修更重修行，一部分同修更重修心，请师父开示，我们如何更好地去除这种偏执，更好地学佛，在好好地做人，人成即佛成的路上，又不被进转地把心修好。感恩师父。
记住一句话，很简单，你是要嘴巴多讲话还是手要多做啊？你嘴巴讲话了之后你身体就不动了，你身体动了嘴巴就不讲话了，配合好，嘴巴讲一讲，手动动，手动动，嘴巴讲讲，修修行，修修行。
感恩师父。同修的儿子不到3岁，胆子比较小，与其他小朋友在一起时候处于弱势状态，不会争抢，从学佛的角度应该比较好。可是同修比较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外容易受到欺负，不知道应该如何正确指导孩子，让孩子能够保持本性的情况下，还能保护自己不受欺负。同修问，是应该念经给孩子，比如念大悲咒、解结咒等吗？同修还打算带孩子回国学武术，这样同修他也心安些。
学跆拳道比较好。跆拳道，武功，好好准备吧。讲了快一点好吧？
这样是否合适？同修应该如何调节自己的心态？
记住了，这个世界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我们小时候都被人家欺负过，没有一个孩子不是欺负孩子的，可能你也欺负过别人，人家也欺负过你，这有什么关系呢？小孩子吃点苦更能懂得什么叫生活。一个人就是一辈子平平安安，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吃了一件苦，他也是受不了的。所以要记住，多吃苦多消业， 像这种只要这个孩子培养他一个尊重别人，应该不会人家欺负他，就是他自己还有看不起别人，或者有功高我慢，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的话反而会惹很多的麻烦。要懂得小孩子的心理，经常爸爸妈妈要教育他啊。一个老师昨天跟我讲，他过去是老师，他说他的女儿人家啊，放学了下雨了，哥哥等着妈妈去接，结果他告诉我说他就不去接，人家就说某某老师啊，你这女儿已经淋得来这个样子，他说他我叫人 把伞借给他了，他自己穿着雨鞋那个雨伞，为什么自己不能回来呢？结果女儿回到家里眼睛含着泪水跟着妈妈说，妈妈人家都来接我，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眼睛已经要哭了，只要妈妈这个时候稍微抱抱她，对不起哦孩子，哇就哭了。你知道妈妈说什么话吗？妈妈是个老师，她说了一句话，好孩子你自己能够走回来，你自己有能力，我相信你以后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志气的有前途的好孩子。现在这个女儿哈佛大学毕业，明白了吗？很多孩子都是这么娇生惯养把他们养坏的，所以师父收弟子一定要严格，不管是谁，我永远要严格，我告诉你，严师出高徒。
同修看到观世音菩萨像上沿着菩萨像及须弥山的边缘都有一圈金色的光带。
须弥山，
须弥山，感恩
须弥山还没有造好。
有点激动，有点激动。
你看这种人就没修好，什么都要解释的就不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解释，一切都因果，你这就是师父当场点你，碰到什么事情不要解释，你一解释更显得你水平不够，你看又被我抓到了吧，错了马上就说对不起，接下来就没事了，没有师父这么多话了，对不对啊？我有点紧张，我有点什么没修好，作为一个弟子什么事情错了对不起，结束了，
师父对不起
啊，不好了吗？这境界不就这么提高的吗？
并且光带是一闪一闪的，一闪一闪的原因是否是观世音菩萨将能量向外不断发散加持佛友，是不是这时候是菩萨在相中？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他可以想象当中观世音菩萨的金光闪闪照着他也可以，实际上这是人的一种感觉，当一个人感觉到菩萨给他温暖的时候，他真的会很温暖，当一个人觉得菩萨在给他希望的时候，他会真的觉得有希望。万事万物是唯心造，所以修心就是修的你这个心，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许多同修由于工作环境的问题，时常动脑筋而无法专心念经，恭请师父慈悲开示，要如何去除杂念而不起烦恼心？感恩师父。常
洗烦恼心，好好的看白话佛法里面都有，去除烦恼心，不要贪嗔痴，听得懂不啦？很简单的事情。好了，这些
感恩师父，
问题太简单。
师父在广播中说过，听人诉苦会被吃掉正气和减少功德，渡人中要是遇到有想自杀的佛友同修，难免还是要听他们诉苦，若当中除了向菩萨祈求或用师父开示过的轮回之道，建议他多听白话佛法，想通想明白，请问这样的做法是否也可以避免被吃掉正气，减少功德或悲业的问题呢？
首先记住了，只要你救人一定会悲业，你想想看师父帮人家背了多少业，没有话讲的，我告诉你救人一定是付出的，哪一个人不付出？就是你们出来做义工你们不付出吗？付出时间，付出财务，什么都付出的，对不对啊？ 所以付出那是必然的学佛的一个根基问题。所以尽量不要背业是可以的，但是必要的帮人家背一点，只要你事后跟菩萨好好讲，请观世音菩萨帮我消，只要你为众生付出的背，菩萨都能帮你消掉。如果你为了自己的帮人家背，那你一定消不掉。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若度人中同修的言辞上让佛有产生误会，事后另一个同修再加以解释，是否会产生业障？
不会的，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你跟他讲，就算讲错了，对方误会了，再一个人去解释，如果你是一个学佛人，你就应该好好的听人家讲，应该原谅人家，可以有圆融的心。如果这个人人家跟你解释说刚才那个人讲的不是够圆融，请你原谅怎么怎么，他还不能原谅他，那这个人修什么心啊？这个人无缘众生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风水师给宝宝取名的时候需要知道宝宝的生辰八字，有人说不要报具体时辰，以免动孩子的命根，让取名之人看到婴儿的整个流年运程不太好。请问师父，如果宝宝取名是否可以报时辰的一个大概时辰？请师父开示。
告诉他没关系的、
哦、
你要叫人家取名字，他肯定要把你取得好一点，他肯定要生辰八字的，这个有什么关系的？你宝宝又不是谁谁谁、又不是什么样，没关系的，告诉他好了。听得懂吗？宝宝以后大起来修心的话，什么都不要怕的，明白了吗？
好，谢谢师父。
还报一个假的出生年月日，你开什么玩笑了？
啊，对不起。
宝宝了，现在的人就是怀疑心，你看怀疑的怎么样？你以为起名字的人这么厉害啊？个个都像你师父一样法力无边啊？你开玩笑。你把他报给我看看，你叫他。给你宝宝乱来的话，你告诉我，我跟他打个电话。
好，谢谢师父。
好呢。
对不起啊，师父。我们年轻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在接触心灵法门之前没有接触佛法，但是呢，因为菩萨还有前世的因缘感召，然后就接触心灵法门，然后被菩萨感召，然后去拜师了。然后成为弟子，但是他自身的那种意识那种概念他是没有不清楚的，就是不强烈，然后在这成为弟子之后、然后慢慢才开始说、
然后呢
就是通过学佛修心，然后才知道这些学佛修心的意义所在、弟子的职责所在，然后才开始慢慢的一步步走、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就会不会就说莲花这一块会不会是很容易掉下来？
不会的。
好，谢谢师父。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听好不啦？先结婚后恋爱和先恋爱后结婚不一样的。先拜师，先进了佛门，然后再好好修，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先学佛，一步步走，走到差不多了，然后再拜师，再进佛门，那么是先恋爱后结婚呀、啊，这简单不啦？
但是就是说，因为拜师的时候之后，慢慢的通过学佛修心，这当中肯定是会有一些就是
不如理不如法，
对，
不如理不如法，不要做错事情就可以了，不要做错大事情。
知道了。
贪嗔痴慢疑，听得懂吗？还有要尽量守五戒，啊。不要杀到淫妄酒，好了。
谢谢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